现在呢，海运的运价哇，超级贵的，开始飙涨了哈。现在全世界呢都在抢一个港口啊，这是位在哪里呢？智利的某一个港口现在超级夯的，变成了全球航运的热点了。更上演在这边的是美中的港口战争。我要先请教任俊哥了，哇，现在海运的价格真的就贵了啦，为什么哎？
而且你知道海运这个东西啊，以前大家讲说，很早以前就有了、啊，为什么现在大家注意海运？
对，
我觉得其实啊，从一开始疫情那个时候啊，大家就发现到说，哇，航运股真的。都赚翻了，空中的那个哦，其实因为还一直搭出国观光，可是海运很多都是货物哎，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为什么大家看涨海运呢？你光看哦，上海航运交易所最新出炉了 SCFI 的指数啊，居然发现到他们这一期的这个运价指数上涨了12.5点哎，你讲到12.5点，感觉听起来数字不大，但是周涨幅到了0.7%，重点是它是三连涨啊，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说，那你到底是哪些航运的这个路线？带动了你今天这个股这个指数的上涨了，
对，
结果发现到居然是亚洲到南美跟亚洲到西非的这个航线的运价居然有强劲上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对于航运界来讲，我跟你讲啊，这个就会跟地缘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比如说啊，提到啊，像刚刚提到这些地点，它其实呢，其实跟这跟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来自于什么？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其实啊，就跟这个所谓的战争会扯上很大的一个关系。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过去啊，我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你要航运到什么南美洲或干嘛，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要走什么巴拿马运河啦，或者走红海跟黑海，
这个比较常听到，
比较常听到，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地方最近都很动荡，
很乱啊。
对，比如说你看哦，像那个巴拿马运河啊，因为气候变迁的问题，造成它水位上面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波动。那包那你说像红海，红海那边因为有也门叛军的这个问题
啊，怕来怕提啊，
对，它就是打飞弹或干嘛的，所以呢，那个苏伊士运河的那个交通量，其实很多船也不敢去，为什么？商人要。求财，
对，
他不是要跟你求
马上出来，
没有人一直都跟那个鲁夫一样要找伟大的航道，我要找一条平静的航道，你知道？所以呢，这个地方航运就不稳。那你说黑海，黑海最近谁敢去啊？那个黑海舰队在那里，那个俄乌战争，所以导致到变成什么？你知道？如果你要去这个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你要横跨的话，现在就是在智利的这个所谓的庞达阿里纳，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海港，你知道？那你如果要从这个地理位置上面来看。看了，我简单从这张图上面画，它大概就是处于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里面。那我如果要切的话，就会从这边这样切过去啊，
中间。
对，那所以呢，其实以这个航道来讲，你看哦，过去我们讲航运的时候，如果我要这样运过来的话，我是不是要走这么大一圈？
比较远啊。
但是我如果可以用中间切西瓜的方式过来，你看节省多少的这个油费跟这个所谓的船，
没错。
所以这中间就会变成是兵家必争之地，你知道？争到什么程度？包含美军的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啊，理查逊，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曾经去拜访这个阿根廷跟智利，还特别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庞达阿里纳这个地方去听这个安全简报，甚至呢去看这个所谓的麦哲伦海峡，你就可以发现到说，现在各国啊，不只是商业的这个，连军方都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哦。
军方也进来。
对呀，啊，不然他那个美军的南方司令部的司令干嘛跑去看？他一定有其战略上的意义跟定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回来看啊，其实这些东西都跟地缘政治有关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今天把它缩小来看，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啊，两方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所以包含到啊，你看像中国啊，之前也有找这个企业。其实老讲，中国在过去插足各个这个港口或运河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我自己下面的这个企业，我不要用国家出面。但是企业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这个你
后面是
order 有人 order 快去这样子啊。那中国当时发那个找了一个企业，要花12.5亿哦。在阿根廷这个地方哦，要干嘛？你知道，新建港口，
盖港口，
对。可是呢，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是被阿根廷的联邦他们其实给否决掉。我认为他的否决哦，其实有美国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面，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今天啊，把这个什么这些港口啊，我就讲啊，你如果掌握了最简单的方式，如果掌握麦哲伦海峡，
对，
那我今天要进出的这些，通通要被你给控制住的时候，
被掐住了。
那我干嘛做这件事情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啊，事实上啊，好，你在阿根廷这个地方啊，你没有成功，你知道，他居然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啊，我在这个位置里面，我希望能够插除，结果你不让我插旗，那没关系啊，我就跑去秘鲁的前开港。前开港位置位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对，在上方一点。好，我再反而在这边插旗，而且我投资36亿美金，跟你讲说我要建设多功能的港口啊。那个当时对外界的宣传是讲说，哦，以后巴西啊要成为巴西通往太平洋的门户，现在是这样讲啊。
对。
可是你能够出去的门户，是代表人家可以进去。这个一进一出，其实在国际上面的时候，大家就会关心的是，出去叫做货物进出去啊。
对。
但进来的如果不只是货物呢？
如果是军队呢？
如果是其他的东西呢？这就会引发了外界非常高的这个关注，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们就回来看哦，事实上中国大陆啊，我刚刚提到说它插足各国的这个航口，其实它还有一个计划，你知道吗？它叫 Project 141啊，
141计划，
听起来很神秘，对不对？
对啊，
我告诉你，内容一点都不神秘啊，因为很简单的做法，它其实有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呢，达到全球军事的网路啊，这里面包含要5个海外基地跟10个后勤支援的这个据点，但我们就讲实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明着的告诉你讲说我要去搞海外基地跟后勤据点，你一定会想到跟军队有关，你知道？我跟你讲，他的这个141计划之所以被外界关心的原因，就是他是谁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那很敏感啊。
那你今天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你要怎么插足？
对，
说实话哈，你到各个国家里面去跟他讲说我要在这里盖一个军事基地，很多人会反对啦，因为现在美中对抗的局势很高嘛，所以如果我今天就跟每个国家讲说，给我驻军，给我派基地，很难啊。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方式，说那没关系啊，我就改一个方法，从军转商。厉害的，对不对？我表面上是个商，但我如果后面做军，你就抓不到了。没有抓不到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密件给流出出来之后，居然发现到共军计划在海外的设施有包含中东、东南亚跟非洲东西两岸。这里面就会让大家会发现到，那你中国大陆到底你实质到做了多少？
对，
计划归你计划，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计划如果赶不上变化，我跟你讲，测定计划的人你就倒霉了，就表示你计划一定有问题。
对，
他真的开始插足哦。你看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听起来像是一个民间的机构，对不对？
对啊。
他居然跑去哪里？你知道，跑去以色列。以色列有一个海发港啊。他去那边就告诉你讲说，我们投资，他居然取得25年的这个经营权，你知道吗？你知道经营权的概念是这样，中国大陆哦，其实很擅长，就是说，我们就投资嘛，投资完了之后，这个经营权归我，经营跟管理归他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整个港口变成他所掌握的。所以那个时候一拿下来的时候呢，开始啊，大家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子可能会把以色列这个海港、海发港变成领导，你知道？美国我认为他出手干预。而且美国干预的方式其实都很厉害，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会讲中国大陆，你靠企业下去插足，对不对？
是。
美国就干嘛？你知道，靠别的国家下去。所以你看，
其他人。
2022年7月的时候，印度阿丹尼集团居跟以色列的这个加朵集团联合作，你知道吗？他用41亿的这个价钱呢，合台币大概355亿啊，
对，
就拿下了海发港的特许经营权，而且你拿25年，是我告诉你，我特许经营权拿到2054年啊，而且当时大家都会讲说竞标，对不对？我们其实，在竞标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一定有个底标嘛，
对，
我大概竞标可能就多个
一点点，
多个一点点，没有，我告诉你，当时以色列跟这个印度合作的时候，比其他竞争者多出台币95亿，
那就是狠下心来要拿，
势在必得的企业类历史，你知道？所以很多人就可以看得到说，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插起的这件事情呢，它不是已经在计划，它已经在行动当中了。甚至像阿联酋这个地方啊，阿联的港口曾经出现到共军仓库的围篱，
也有它的足迹。
我跟你讲，其实这就是我刚刚讲以军转商的里面的最好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我今天表面上我是商港，
对，
可是我为了保护我今天这个商港的经营啊，我为了这样，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保护的力量？这时候军如果就进来的时候，你可能还没办法说什么。所以呢，那个时候阿联港口出现这个共军仓库围篱的时候呢，2021年12月，美方官员就说，哦，是北京希望把这个地方当作军事用途哦。
对。
阿联这边立刻宣布说，哇，那来阿联北上，
阿联北上，
没我被软木哦。他说要暂停，你要停止你在这个哈里发港这边做军事的建设。但是呢，结果后来发现到说，在虽然你阿联这边宣布要终止开发，可是一年之后，很有可能呢，他的这个所谓的当地的设施都已经连上了，
已经完成了。
意思是什么？我表面上阻止你了，你不可以哦，但我私底下还在那里弄，
还在做。
而且水电接上的意思是什么？水电接上意思就可以营业了嘛，他就已经开始具有谋生能力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看起来，很多国家都遇到中国大陆不断的插旗的状况。包含到什么？你知道？包含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啊，当时啊，为了就是，因为那个国家其实早上债务有些问题啊。
对。
那全世界各国，你有欠我的，我跟你要钱嘛，对不对？啊，我是一个国家，我不好意思不给你钱，这样丢脸啊。结果呢，那时候为了偿还部分债务的时候，居然这时候中国一个国有公司就跳出来讲说，啊，我跟你讲，我有钱，你知道？我请求你，但重点是你的港口。 有一个汉班托塔港呢，他说，我借你钱，但是你要给我99年的港口商业活动特许权。
99年啊！
结果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呢，美国也生气了。美国说，你今天为了缺钱，你今天跟借钱，然后把港口特许权给他，不然这样好了，我现在也贷款给你啊，
也给他钱啊。
你会觉得好像斯里兰卡这些都赚到，对不对？
对啊。
其实没有。它其实真正象征的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角力。为什么？你可以回来看这个，这个要最早从“一带一路”开始讲起。2010年到2019年的时候，当时啊，习近平不是为了做这个所谓“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了一个叫做“海上丝绸之路”嘛？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最重要就是我要投资交通基础建设啊。但问题就来了，你当时要进去的很多国家啊，其实都很穷，所以他们那时候都做出了一种方式，就是说你没有钱，我借你钱。你没有功能，我借你功能。你不会盖，我帮你盖。可是换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你的特许经营权要归我。那年限一拉长完了之后，虽然盖完了，你表面上这个国家拥有这个港口，可是实质上经营不是你
管啊，
所有权不是你也呀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本来其实一开始所有说这二十几个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从2023年底的时候，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就分析说，如果就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国已经投资了全球101座的港口，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刚刚讲，它以军转商，对不对？
对，
商拿到之后要干嘛？转回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外交关系协会的报告说，多数已经具备有军事港口的这样一个能力哦。
对，
所以你今天就回来看，就是说什么叫做具备军事港口能力？很简单，中国大陆现在不是一直在造大船、做大舰吗？那我今天如果到全世界各地去的时候，船不会自己再生啊。你的物资、你的什么都运补都需要，对不对？
对。
我如果在全球有101个港口是我投资的，它的全球有101个军港，所以对美国来讲，它真正感受得到是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实质的扩张。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呢，香港的房市啊持续的低迷，现在传出了港星刘嘉玲啊，突然间他抛售了一栋3亿多台币的海景豪宅，奇怪喽，早年呢拼命在买房的刘嘉玲，难道他也秀出了香港房市的端倪了吗？
其实这就是李嘉诚的效应啊。为什么呢？李嘉诚之前的建案是7折甩卖啊，刘嘉玲就把他旗下的一个位于我们所说的这个香港的豪宅啊，这香港的豪宅建案蛮有名，叫深湾9号。他卖多少钱呢？其实他本来是要卖9000万港币的，但最后呢，没有人出价。干脆怎样打折啊？李嘉诚能打折，我为什么不能打折？
对，
他就打了将近8折，所以最后以7380万港币就把它卖掉了。其实这个价格啊，对刘嘉玲来讲，虽然打了7折，好像有点流血。我跟观众朋友，他也是大赚呢。他赚什么？因为他早年买的早，你看那个钟有没有？我们讲的深湾9号，那个风景多漂亮。因为他们香港豪宅都是这样，通常都是在半山腰的哈。那买的早，他2011年就买了。所以距今是3-4年，刘嘉玲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哦，他说我投资，我有钱我就投资房地产，而我投资房地产的不二法门就是逢低买进之后，然后呢遇到一个区间有一个波段涨幅我就卖，
开始卖。
那他这次卖放到2024年，他其实看得出来，就是说房地产目前是有回落的，可是他认为有赚我就先跑啊。好，他不只卖这栋，他还一口气卖三栋，总共让他获利3000多万港币。难怪有钱可以穿意大利名师的龙虾装。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刘嘉玲的豪宅好不好？大家应该很有兴趣吧？
有，我想看。
你知道其实刘嘉玲有一个豪宅，但这豪宅不是咧大人的啦，是招待人的啦，招待你来吃喝，叫做招待所梅苑。来，画面就这个。你看刘嘉玲当时公布了这个招待所，刚好是圣诞节期间，你有没有发现？他还会应景哦，把他们的招待所弄得这样的红红绿绿的，而且你看他招待所的这个设计装潢，大概是属于采取中西合并，而且又不违和，反而对撞出一种中西的这种融合。那他在里头呢，就像女王般坐在那个椅子上，哇，这是哪儿？这应该是用餐的地方。
对，
加分去想象一下，他招待了很多的这个中港
名人、
艺人在这里面用餐，然后他就像女王一样啊，坐在那，你知道这个招待所叫梅苑了。多少钱？
多少钱？
1亿港币。
1亿港币买来不住，然后招待人
嘞，招待人就1亿港币哦。但贫富不均的情况下，我们来看看香港的股市最近很惨淡。根据香港交易所的公布，港股今年第一季的交易量竟然跌落1000亿港元大关，只有994亿港元，年减22%，代表没有人想买股票啦。没有人想买中国股票，没有人想买香港股票，那也没什么人愿意去香港 IPO 了。那如果有去 IPO 的， 如果又还是中资的，那就是两个字，惨淡。
对，
你看哦，像出门问问是中国做这个生成式 AI 的，还有茶百道啦、天津建设，他们这两三天都去香港 IPO， 也都上市，就一上市呢，没有蜜月期，
糟糕，
直接往下冲，都是掉几成，都是在掉30%的呢。所以很多人就说，现在啊，不管是中国还是香港啊。香港尤其会更惨，因为香港交易量又比中国小很多嘛，那不就是既没价又没量哦？所以很多人说香港现在哪是什么金融中心啊，现在叫金融中心遗址废墟。好，那香港如果其实股市先行嘛，股市方式不行的话，你看香港经济当然也不行。香港破产申请的人数三月光个人破产哦，就半年来新高哦，月增21%。好，那至于被法院宣告要强制破产的公司呢，月增30%，而专家竟然还给他雪上加霜，说没有这个数字
才不是最惨的，
只是才开始而已，还在小菜一碟。他说未来还会持续攀升哦，香港失业率最近上升3%，就10,000人丢饭碗嘞，
好惨哦。
那结果这时候就有个人出来啊，就更唱衰了。这个人叫什么？叫罗琦，耶鲁大学的教授罗琦，其实是有来头的。你知道罗琦以前啊是大摩，就是摩根斯坦利香港区的主席，他一直都说鼓励大家去中国投资，因为他看好中国。但最近他突然风向转了，他突然认错，
他看到什么了？
他发文都发忏悔文，说我错了，我不应该鼓励大家去中国投资。他认为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开始下行了。结果呢，前阵子啊，他二月的时候还发了一个文，叫做《香港已经玩完》，在知名的金融时报上面发。那香港人在就很抗议啊，对不对？因为我这样讲好了，中言是很逆耳的，好吗？就算是你也不能说出来啊。就罗琦还发生个小故事，就大概三月的时候，当时啊，在中国的这个钓鱼台有举办一个叫中国发展高峰论坛，那就叫罗琦去，因为罗琦以前就是跟中国很友好的嘛。就去的时候，他就突然跟这个论坛的举办单位讲，他说我等一下演讲哦，想要去讲一下香港的经济很不好哦，然后呢要呼吁大家要提防，就是。举办单位就讲，你可以不要讲这么尖锐的话题吗？好，就强力制止他不准讲。
对，
那就不能讲怎么办？嘴巴不能讲，他就用写的，所以他就写了一篇经济改革的建议，那有很多都是跟香港有关的，然后就呈上去。据说啊，他的里面的这个写的这些内容，都在打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策，都在打枪
啊，
对，都在打枪，说什么你大傻逼啦，说什么你就是强力用钱介入啊，好，他都认为这样子不行。那结果呢？北京全面封杀，香港政府抗议，
现在连粮食都出现危机了，甚至呢还要换句话说去玩文字游戏，不要让民众发现啊。
换句话说，你今天如果没有钱，你第一个是勒紧哪个预算？当然是吃的啊，
民生啊，
对，民以食为天嘛。好，那我们就来看哈，最近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四月的时候有去考察，结果呢，官媒《人民日报》就发了一个哦，习近平所说的一个观点，什么观点？我们来看一下，树立大食物观。
这大食物观，
有很多人就说这句话他们有点听不太懂，什么叫树立大食物观？哈，其实呢，官方的解读大概就是说，这大食物观指的是要做好粮食的存量。粮食的控管、粮食的管理等等。好，那人家一听，哦，如果是这个意思，那主席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中国的粮食不够啊？
对啊，
中国可能会出现粮食危机啊。不过就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刚好就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所以有人就做了另外一种解读。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做河北有个粮仓啊，现在有近万吨的玉米不翼而飞啊，近万吨的玉米，
几万吨要怎么偷啊？
观众朋友，怎么办啊？怎么办可以让在这个粮仓管理者的眼皮子底下都没有人知道
啊？
所以有人觉得这一定是有官商勾结嘛，一定有贪污跟贪腐在里头。所以有人说，哎呀，主席说的树立大食物观指的是你们这些大官啊，在管食物的时候啊，要好好管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公然的
都不见了？
对啊，民脂民膏就这样子被搜刮一空呢。好，讲到民脂民膏，我们就想到餐饮业。在中国第一季的餐饮业倒了46万间，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啊！
46单位是万，
对，你要知道啊，去年才倒18万间，今年怎么倒46万间？来，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我刚才说，大家如果你股票不行，你房地产不行，你什么都不行，工作也失业率高，没钱自然就不吃， 或省着吃，餐厅一定就倒
了，吃便宜一点。
第二个还有原因是，之前餐饮业中国啊真的是供过于求。小红书最近很流行一段影片，我最近一直被推播啊，叫穷鬼套餐。
穷鬼套餐，
我知道穷鬼套餐这个词有人乍听听不懂。它本来是在中国的素食业者，像是麦当劳或肯德基，他们如果推出一个很便宜的套餐，他们就直接给他一个梗叫做穷鬼套餐。但现在呢，他们就把这个梗给偷走了，说啊，我们去吃什么，吃白饭吃到饱，大概是多少？我告诉你，他们所谓吃到饱要能够符合穷鬼套餐的，大概就是不能超过台币十几块，就是3块4块人民币的意思。
啊，
他们就在画面当中就开始公布啊，就是在那些小红书社群平台啊，就拍他们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呢，我怎么样花3块人民币可以吃白饭吃到饱？我怎么样花？不过我说真的，你3块人民币稀饭白饭，我觉得可能或饮料可能还行，但如果是咖啡呢？啊，有人就说没关系，9.9块喝咖啡喝到饱。好，我们来看在画面当中的这一些，每一个都会被列为穷鬼套餐，有没有？他说来5折星巴克狂买，包括连海底捞都能够吃到穷鬼八件套，怎么可能海底捞这么贵你也能够穷鬼八件套？他说我就是拿下，原来他全部都拿调味料。你就不要点菜就好，这都是调味料。
吃葱姜蒜吃到饱。
他拿调味料，还有拿一堆小菜。美式卖场不是很大吗？但我就是穷鬼，我竟然只拿7样啊！这7样就符合了穷鬼套餐。哪7样？你看他说最牛的穷鬼套餐出现了啊！山姆穷�鬼套件怎么样？200块可以拿8件呢？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必胜客。但下面你看看有这么多，连 Seven Eleven 都要放进来。来，我这边讲一个小故事，就有人就讲，他说你知道我怎么样可以穷鬼一天吗？
怎么过？
就我早上先去喝了稀饭，把它喝到饱，饱再花10几块，
十几块人，
然后喝到中午之后呢，就去吃饭吃到饱，这样一天算下来花下，真的是不到50-60块人民币耶。不过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刚才说的性价比是年轻人所追求的，
对。
但是商家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我的人气，所以我就以刚刚海底捞为例，你知道海底捞它是24小时营业，你知道现在出现个歪风怪象，那些位置睡满了人啊，而且他们在门口还看到了很多的行李箱，而且呢，那些睡觉的人甚至店家还会主动给他盖上毯子，到底怎么回事？来细说从头，原来就是我刚才说了。海底捞因为为了要拉近他与民众的距离，你来这儿怎么搞，我也都
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我都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去海底捞吃，吃完了就直接睡在那，睡在那着凉了，店家还会帮你盖毯子。也可以看出，现在中国跟香港，如果一旦经济未如预期，那没有关系，我们就自己照自己的计划走，省一点过日子。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